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5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案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3月24号，川普在白宫接受了记者采访，他透露了目前和伊朗进展的惊人消息。他说伊朗官员实际上已经是近乎跪地祈求，苦苦哀求并喊着想达成协议。川普说伊朗的领导层全部都不在这里，没人知道应该找哪个对话。但他说我们实际上正和真正对口的人士进行交涉，而他们对达成协议的渴望简直是到了极点。你们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究竟有多迫切想达成协议。川普还亲口爆出伊朗的新领导人送了一份神秘大礼给他，以此的证明这位新领导人才是真的领导人。川普说这份可能是一份价值连城的大礼，而且这份礼物今日到了。他说绝对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奖励，和核能无关，但和石油和天然气有关。川普提到这个意味着我们找对人了。政治家的报道说川普的一项重要考量就是石油。美国官员透露他不愿意摧毁伊朗主要的石油枢纽哈尔克岛，因为希望未来如果出现新的领导人能够参照委内瑞拉的模式，他和美国合作以石油利益的交换政治安排。但问题就没了，和石油天然气有关，但大家估下会是什么大礼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吗？还是其他几个能源石油小岛呢？如果你觉得是霍尔木兹海峡，就在留言区打个一；如果你觉得可能是其他东西，就在留言区打个二。我们看看最后有多少人估中。今日朝早新消息部有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秘密通知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同美国方面谈判达成协议，希望在满足伊朗条件的前提下马上尽快结束战争。但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逆转。昨日的消息还说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正同美国密会，而他亦成为华府重点观察人选之一。今日以哈就派出了阿拉格奇都要同美国谈判的消息。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宣布佐尔加德尔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秘书，他接替上个礼拜被斩首的阿拉格奇。与此同时，伊朗媒体还宣布佐尔加德尔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任秘书，是接替了上星期刚刚被斩首的拉里贾利。佐尔加德尔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曾经担任过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等职务。从这些履历，他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强硬派。根据政客的报道，白宫现在正在挑选伊朗未来的接管人，但是白宫方面还未准备好对任何一个人作出承诺。他们希望透过对多位候选人进行压力测试，去找出真正愿意达成协议的人。外界分析目前有几种可能。第一是两股伊朗高层势力在这里相互博弈内斗，争住同美国谈判。而加里巴夫是具有军方背景的伊朗保守派政治人物，而一直他露面的以哈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背后可能是强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里掌控。第二种可能是加里巴夫正在这里带头，因为他们排名非常靠前，很有可能获得美国的背书，所以他正积极参与。虽然美伊秘密渠道现在已经打开了，但是双方的战斗还是激烈进行着。伊朗今日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了有6人受伤，而美以联军对伊朗境内多个战略目标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空袭范围涵盖了首都德克兰、中部城市伊斯法罕。德克兰甚至因为炼油厂被炸而出现了极其罕见的黑色酸雨，而西部胡齐斯坦省的一处地下导弹储存基地遭到击中，引发了超过100枚导弹大规模殉爆。目前阿拉伯国家不想停战，希望美国令伊朗政权更迭。巴林昨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提议授权各国采取行动动武，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指出，沙特亦都即将决定加入对伊朗的地面袭击行动。沙特王储萨勒曼一直都在敦促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战争千祈不要停止。沙特方面强调，美国应该以推翻伊朗政权作为最终目标。 只有推翻咗佢嘅领导层，先可以消除对海湾国家嘅呢种威胁。而值得关注嘅系，美军喺科威特对伊朗开火啦。美军对伊朗发射嘅 ATACMS 同 PSM 导弹。以色列第十二频道今日有报道话，特朗普已经向伊朗提出咗15项结束目前战争嘅条件。呢啲条件似乎涵盖咗美国同以色列所有嘅战争目标。第一就系伊朗必须要拆除现有嘅核能力。第二就系伊朗必须要承诺永远唔再发展核武器。第三就系必须要将浓缩感交俾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四是霍姆兹海峡必须要开放。第五就是伊朗的导弹受限，仅限于自卫等等。目前呢，美国多间媒体报道说，美国的第82空降师接到了部署到中东的命令，组成了大约3000名散兵的作战旅的支援中东军事行动，目的是夺取最重要的哈尔克岛，打通霍姆兹海峡。但是随着美伊谈判的进一步进展和发展，新领导人可能会放开霍姆兹，甚至是献上川普想要的石油大礼。而泰晤士报的消息说，今日是英国加入战争，英国海军呢将会领导霍姆兹联盟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预计呢，英国将会同美国同法国一起部署数雷部队。这个亦都标志着西方国家正在协调一致弹采取行动，去确保全球航运的安全。今日川普仲讲到，美国直接同伊朗方面谈判，佢仲会派出两张王牌，就是 Marco Rubio 同 J.D. Vance。呢个礼拜五呢 ，Rubio 计划会前往法国同七国集团嘅高级领导人，冇讨论伊朗战争以及俄乌战嘅问题。美伊谈判进展迅速，而今日呢，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冇集图啦。佢同伊朗嘅外交部长 Arachi 通缉电话。Arachi 表示会致力于实现全面停战，而不单止是暂时的停火。而王毅这边呢，是强调所有热点问题都应该透过对话的谈判解决，而不应该使用武力，倾总好过打下去。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分析，
王毅的这种态度呢，代表了中共官方一直以来的立场了。咁美伊战争个爆发之后咧，对中共嚟讲咧，其实一直面临住两个问题咧。佢哋非常希望美伊双方能够尽快实现停战。若果能够实现停战咧，对中共嚟讲咧，佢自己嗰啲油轮同埋能源通道咧就能够得以畅通，直接涉及喺中共喺自己喺呢个能源战略上面嘅一个关键要素啊。咁但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果话美国同伊朗能够真正实现停战，起码能够确保伊朗这个无拉政权的能够得到保存。虽然它遭受了重创，但是呢，只要这个政权能够保存下来呢，对中共来讲，它觉得它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这个细佬这个盟友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呢。中共当然呢，也都希望借着这次美伊和谈，等它可以借此在战后伊朗的重建工作，包括伊朗在中东地区地缘版图重塑的过程之中，中共呢依然呢可以有一个插手的地方，有一个可以持续插手的战略据点。这一点对中共来讲绝对是非常有作用的。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咧？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在伊朗议长加里巴夫日前作为伊朗新代理人，传出将会在这个礼拜稍后时间与美国举行和平峰会之后，伊朗已经任命了退休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巴克尔·佐尔·卡德尔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任秘书长，接替在最近一次袭击入面丧生的阿里·拉里贾尼。佐尔·卡德尔曾经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人物好多年，拥有准将军衔，是伊朗强硬派政治派系的高层人物。在这次任命之前，他一直担任伊朗利益判定委员会的负责人。据路透社报道，虽然佐尔·卡德尔接掌了这个职位，但预计他没办法继承拉里·贾尼之前作为关键权力中间人的角色。拉里贾尼具备穿梭在各个派系之间调停的政治资本，相比之下，佐尔卡德尔的背景更加偏向纯粹的军事执行和强硬路线。自从2月28号美以伊军事冲突以来，伊朗领导层受到重创。今日伊朗西北部第19佐勒菲卡尔导弹师指挥官哈米德·米尔扎迪将军和他的家人在美军空袭入面丧命。有分析指，美国不承认伊朗自己扩选的领导人。佐尔卡德尔可能都维持不到几耐。此外，伊朗高层越来越不受国际社会欢迎。今日黎巴嫩政府已经宣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后任大使穆罕默德·雷扎西巴尼是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他在星期日之前离开黎巴嫩。这件事令到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总共有四个阿拉伯国家驱逐了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人员。黎巴嫩和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并列成为成员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正采取措施加入战争，对伊朗宣战，而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预计亦都会效法。在这之前，沙地阿拉伯已经准许美军使用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他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有报道说，过去一个礼拜，王储向川普建议美国应该没办法推翻伊朗现政府，强调德克兰领导层对海湾地区安全构成持续的长期威胁，唯有推翻现政权才可以消除这个危险。此外，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日发表讲话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他的威胁行为，必须予以谴责，是时候坐低了谈判了。此外，最耐人寻味的是中共的反应。24号那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敦促伊朗和美国谈判条件，以结束战争。据亚洲商业新闻台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向伊朗表示，对话比对抗好。王毅在同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西通电话那阵呼吁，所有热点问题都应该透过对话和谈判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此前，伊朗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盖尔·加里巴夫坚称没有进行谈判，指责川普试图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川普总统礼拜一仲表示，他在政府正在度同伊朗领导层中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高层人物进行对话，并将打击伊朗发电厂的最后期限延长的五日。而川普原定在这个月访问北京，但是推迟了行程地处理这场战争的后果，并敦促中国和其他国家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相关消息显示，这次通话是应伊朗方面的要求进行的。旅美意见人士唐伯乔认为，王毅的意思是站在利益角度劝伊朗，你们再不投降就要被炸光了，你们没命是小事，北京的投资都打晒水漂就不得。虽然你老波被斩首的，但是我们要向前看，要有大局观。有分析认为，美国绕过伊朗伊斯兰领导层，选中受尊敬的领导层的人进行对话，等于是架空在伊朗和背后支撑了中共。伊朗的强硬相当于打到棉花上面，洗不出劲。伊朗和背后的中共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别无他法。有句俗语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而家是兵遇着川普，唔讲理佢上到棋，唔按常理出牌嘅川普，铁拳同智慧嘅连环套路根本就唔系对手。各位观众朋友，你哋认为王毅嘅最终目的系咩咧？欢迎你哋都冇分享你哋嘅观点。 话说中共花了这么多年扶持的伊朗被打成了，中共已经是灰头土脸。今日日本和美国都给了中共两记重拳，令到中共既丢面子还不得不认衰。中东战局进入了最诡异的变脸时刻。24号，川普亲口透露，伊朗官员已经跪在地上边挨住求饶。但是奇怪的是，德克兰转头就撤走的谈判派换上了革命卫队出身的硬汉军头佐尔加德尔。这个到底是想谈判定是想打仗呢？面对记者的质疑，川普当场给出了最冷酷的答案，我边个都不信。24号，根据最新消息，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已经正式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对伊朗发起空袭。B-52 轰炸机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对伊朗发起空袭。机上面满载住24枚2000磅级的钻地穿透弹。军事观察指出，这类炸弹通常需要在距离目标5至15英里处投落去，目标就是收割伊朗残存深埋了飞弹基地、地下指挥所这类硬目标。美英联合打击，用钻地弹命中了被视为伊朗核计划心脏在内坦兹的浓缩设施。新一波打击被形容为再次用钻地弹将内坦兹向下滑。 B-52 体型庞大，并不是隐形战机，一般只会在美军来到空中优势之后才会部署，他们出现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军事分析家奥斯本指出， B-52 现身伊朗上空，证明伊朗的俄制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已经被摧毁， F-22、F-35 等战机已经清除了所有的防空威胁。 B-52 可以携带大约70000磅武器，包括 JDAM 精确制导炸弹、巡航导弹和核武器，航程达到14000公里，还可以空中加油延长续航。目前部署在英国，几乎每日都在度执行打击伊朗导弹设施和指挥中心的任务。以色列政府将会在5月底之前批准动员400000名预备役士兵。在高调宣称谈判的同时，美国正在度紧急调集军队。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即将打响。据美国官员向 Axios 透露，川普正在度筹备对伊朗的登陆作战。美国第82空降师接到命令，将会在中东部署。伊朗的现代化军队去闯边，开战第一日就已经被武平了。星期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提出了华盛顿的底牌。他说，伊朗曾经拥有完整的海、空军和防空网，还有深埋地下的庞大补给群。美以联军的火力撼过去，这一切瞬间灰飞烟灭。人类历史上还未试过有一支现代军队输得的彻底。现在有网上影片显示，就连一些巴士机检查站人员都走了，空无一人，始终保命要紧。24号，伊朗宣布前革命卫队少将佐尔加德尔接任最高国安会秘书，取代在空袭中丧命的拉里贾尼。佐尔加德尔是纯军队系统出身，而且是40年都留了革命卫队指挥体系的军人，曾任革命卫队副司令，被视为新最高领袖的核心人马。 News 18强调，最高国安会是决定国防和谈判对外政策的核心机构，所有伊朗对外谈判方向都是先在这个会里面敲定，再送给最高领袖拍板的。西方评论长期批评伊朗政权善于玩双重游戏，地面谈和地下做核弹，用来换取时间和筹码。与此同时，有伊朗消息人士对 CNN 讲，美国最近透过多个中间人主动接触，测试是否可以谈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不只是停火，而是更大的协议。德克兰愿意听所谓可持续的提案，前提是要维护伊朗国家利益，包括解除制裁。伊朗亦都愿意提供永不发展核武的保证，但是坚持拥有和平核能的权利。但是德克兰这边就公开否认有谈判，说川普是在拖时间加兵力，两边讲法完全对不上。24号，川普总统透露，伊朗官员实际上已经近乎跪地乞求，苦苦哀求，还喊着想达成协议。你看，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究竟有几么迫切想达成协议。同时有记者举着支咪质问川普，你凭什么信任伊朗？川普当场开火，我边个都不信，我亦都不信你。跟着宝多都说，因为我认识你，如果不认识， 话唔定仲可以信多啲。记者崩溃，继续追问，既然唔信，点解仲要费咗大劲去倾呢？川普俾出咗最冷酷嘅答案，话因为佢哋会达成交易。星期二，川普表示美军对伊朗战争已经胜利，伊朗已同意唔拥有核武器，而且美已消灭伊朗领导人，促成佢哋嘅政权更迭，而且伊朗送俾美国一份大礼，价值连城，同石油天然气相关。而家美国目标系喺4月9号前后结束战争。迪里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同随行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大约亦都系喺4月初抵达中东。请问观众朋友们，你认为一旦舰队抵达，川普是要倾定是会夺到呢？欢迎留言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日关系近滩高度恶化，日本本年度的外交蓝皮书草案预计将会把对中共的关系由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中共外交部对此都作出回应。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预计下个月公布岸田内阁2026年外交蓝皮书，其中将会把对中关系由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改称为重要邻国，并将描述为战略性且互利。该草案入面提到，过去一年内日本同中国的一系列对峙，包括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对日本军机的雷达锁定，以及在台湾周边加大施压。报道指出，这种语气的转变凸显了日中关系自去年11月以来持续恶化的局面。当时高市早苗表示，如果中共对邻近的台湾采取行动，日本可能会动用军力，引发北京不满。北京随后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对日本水产品进口的限制，呼吁中国公民避免赴日旅游，并宣布对稀土和电子零组件所需关键矿物实施限制。中日关系近啲高度恶化，日本本年度的外交蓝皮书草案预计将会把对中共的关系由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高市早苗称他的言论符合10年前颁布的安保法。此外，高市早苗在上个月向国会发表的演讲入面警告说，中共及其地区伙伴俄罗斯和北韩构成了胁迫，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大意是中日关系紧张源于高市早苗涉台不当言论，日方若欲改善关系，应恪守既有承诺，尽快九篇维护双边关系基础。观察人士认为，日本关注的是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安全威胁，而中共则强调所谓主权和政治承诺，尤其是台湾问题，双方议题本身存在错位。这个都体现出中共一贯回避核心问题的回应方式，并未正视其自身被批评为缺乏合法性和带有独裁特征的体制本质。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是改变了一贯的绥靖政策，将日本战略角色转型，真正他直面共产中共的威胁。本质上，日本的印太战略和同盟体系，特别是对美协调下，在这里重新定义对华关系。礼拜二是台湾反渗透法实施以来出现了被告级别最高的议案，主角不是普通人，而是差点就入到台湾国会的不分区准立委陆佩徐春英，受中共指示助选，今日依反渗透法等多项罪名被新北地检署起诉。徐春英是陆佩出身，长期在台湾陆佩圈好活跃，还做过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主委，一度入闸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入面。即是说他不是路人甲，而是有可能直接坐入国会的政坛人物。新北地检署起诉书写得好直白，徐春英长期接受中共官员指示，两个关键人物，一个叫杨文涛，一个叫孙宪，背景都同中共对台统战两岸婚姻服务系统有关。他们工作不单止是听电话传讯息，而是主动向中共汇报台湾政情，还要执行任务。起诉书列出了几段很具体的内容。在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期间，他向杨文涛报告黄珊珊以无党籍参选。 杨文涛回馈咗一句：佢支持我哋，我哋就支持佢。呢一句话嘅意思就系中共嗰边已经将黄珊珊当成可以投资嘅对象。徐春英点样回答呢？佢话：我唔系蓝筹，更唔会系绿嘅。问我系咩颜色，我系红色嘅。呢一句话被写入起诉书，就系喺度讲咗自己认嘅红色身份，然后动员绿配帮黄珊珊企台造势，去到2024年总统大选换成孙宪出场。检方认定孙宪指示佢注意柯文哲嘅动向，得知柯文哲想争取绿配选票之后，佢就积极同民众党高层接触，安排绿配参加造势活动、后援会等等。检调认为这个已经是在中共指挥之下动员特定族群影响台湾总统大选。一旦他真的入了国会，就等于是中共在立法院里面放了一粒自己培养多年的红种子。更夸张的是，这一宗案不是只有政治问题。检方同时查出了他2020到2025年间经营地下汇兑金额接近3000万，仲用不真实的在职证明向银行诈贷2000多万。简单讲就是一边搞统战，一边搞地下金融，一边搞诈贷。于是今次是反渗透法加银行法加诈骗一起办。检方仲特别写建议重重量刑。台湾网友话这个证明反渗透法不是得个揽字，真是会喐手，只是喐得有咁慢。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